上海封城两个月，受创最深的是包含港澳台商在内的外企。根据上海市统计局的最新数据，全市规模以上企业四月份的工业总产值达1286亿人民币，约相当于193亿美元，比去年同期惨跌60%。其中港澳台商和外企的产值更暴跌近70%，也因此上海五月中寄出复工白名单以来，多数重点企业积极复产。但根据位于台北之电电工会副秘书长严素秋本周的调研，上海周边的资通讯台资企业仍面临缺工的挑战，六月初到工率约在70%。他预测上海台商要全面复工复产，可能还需要两个礼拜的时间。他说，上海劳动人口多，台企面临的缺工问题应该不难解决，至于供应链备料和物流受阻的困难也都一一在疏通解决中。目前台商都在赶货出单，产能十分紧张，但也有部分企业直言上海封城恐衍生后遗症，让他们未来面临掉单的风险，尤其是规模较小的工厂，因为外国买家现在都倾向找生产线布局较为分散的工厂下单。严素秋告诉美国之音，
现在大家最担心的是调单的问题，就是说上海前面封控之后，有一些国外的厂商会担心嘛，可能会问你说，哎，那你台商除了在上海有工厂之外，你有没有在其他省份或其他东南亚国家或台湾，你有没有生产基地？假设你都有，下单的厂商就比较安心一点了。可是如果说你今天没有，你只有在大陆有厂，可是你东南亚国家你没有布局，或是你台湾没有，那他可能就会转单啊。
严素秋说，在上海的台商大多是规模以上的电子业代工厂，早在2018年美中贸易战开打前，就已经将生产线扩及东南亚国家或回流台湾。因此，应对此波疫情和上海的封城，供应链韧性相对较高。但不排除部分中小型企业的资源有限，目前的生产线仍过度集中在中国。他说，台厂积极复产，但为了配合防疫，作业员每日都需要定时核酸检测，并采流动性隔离，也就是一旦发现阳性确诊患者，就会将他们移出上海，以及保持上海清零，以免动辄大范围封控付出经济代价。相较于台厂70%的倒工率，欧洲企业本周的倒工率更低，只有50%。根据中国欧盟商会提供给美国之音的书面回复，多数欧商本周还忙着消毒办公室，并制定相关的防疫政策。至于工厂制造端，1000人以上规模的厂房，6月11日前仍需要维持闭环式的管理，因此复工复产进度略有延宕。另外，根据该商会近期的调查，中国严苛的防疫政策已对其92%的欧商会员带来供应链的负面冲击，69%的会员则面临缺工的问题。虽然随着上海解封，缺工问题和物流瓶颈略有改善，但欧盟商会表示，上海各区的防疫规定不一，部分地区的交通仍受阻，都导致部分员工无法及时到班复工。另外，国际和跨省出行仍设有诸多限制，也影响外企的直接投资和营运作业。上海封控长达2个月，欧盟商会的调查也发现，58%的会员都已经下调今年的营收预测，其中1/3企业的年营收下调幅度更高达15%。该商会说，上海市政府推出50条振兴经济的行动方案，包括减税、租金减免和补贴等，都有助于协助受困企业度过危机，但商会希望看到更多刺激景气的措施出台，并呼吁尽快松绑国际企业人士的入境限制，以稳定商业信心和刺激外资投资。目前人在美国旧金山的前美国商会上海分会会长纪凯文，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也表示，人员跨区跨省流动将是上海解封后面临的最大挑战。他说，2020年初上海解除封城后，很多美商仍无法将员工移往外地的工厂复工，造成很大的问题。但他相信，有了上次的经验，上海 这一次能处理得更快更好，包括在疫情的管理上。纪凯文说
Reopening of the ports and transportation hubs will be very important, but that's also where you have a lot of COVID-related risk.
港口和交通枢纽的重新开放将是关键，但这也会衍生很多疫情相关的风险，因此这也必须做好管控。纪凯文说 Omicron 病毒传染性高，上海解封后会不会疫情再起很难预测，但他希望上海能加快老弱人口的疫苗接种率，以尽快达到群体免疫，并避免再采取经济代价很高的封控措施。他说上海封控这两个月来，餐厅和娱乐等行业以及中小型企业的损失惨重，但随着解封，零售业可能因被压抑的需求出笼而有所反弹。他也说农民工和低端产业受创严重，但上海市政府应会出台纾困措施，协助企业和员工度过危机。对于解封，上海本地的企业大多乐观以待，并期待上海尽速恢复经济活力。上海豫园旅游商城有限公司的品牌营销负责人金磊说，封城期间，商城旗下的南翔馒头店、宁波汤圆店等品牌因属民生产业并未完全停工，而且透过外卖和到家服务来维持营收。他说六一解封第一天到工率已差不多恢复。金磊告诉美国之音，
差不多对啊，八九十了，肯定是个过程，那会很快，因为看到现在都不恢复了呀，地铁、交通全部都恢复了呀。
但问及封城期间的损失，金磊不愿多谈，只直言那肯定是有损失的。上海市外高桥国际贸易营运中心的智能制造产销平台总经理郭永健也说，上海按下暂停键两个月，他的公司和其他行业受到的影响都一样，但希望解封后能渐渐恢复正常。郭永健告诉美国之音，
过去两个月影响了方方面面，正在逐渐恢复中，这个要需要个过程。
相较于积极复工的企业，上海部分位于管控区的企业仍无法开工。一位从旅游业转行零售业的孙小姐说，她还在等开工通知，因为公司处于管控区。孙小姐因为议题敏感，不愿意透露全名。据上海合一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则选择在端午假期后再开工。执行长胡鹏说，该公司不涉及制造，属于高端的科技服务业，所以疫情期间人员可以弹性在家工作，处理长期的订单。但他说复工后需要密集出差，因此他希望上海周边的交通出行限制能完全松绑。胡鹏告诉美国之音，
在 recover 的时候会需要一些比较集中的出差，因为之前不能出差嘛，这个是我预见到的，不可能马上说打开电脑所有的事情都回来了，该去 visit 的，该去谈的，那你还是得去做这个事情，所以我们会 expect 一段时间的出差的需求。
一位因议题敏感而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上海经济学家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上海才刚踏出解封的第一步，未来经济复苏的力道尚言之过早，尤其上海还不算全面解封，因为近几日一旦发现确诊案例，多个小区还是马上遭封。他说疫情反复及当局坚持的清零政策恐是上海经济复苏的最大变数，因为清零和经济难两全。他说封控两个月，上海的汽车业、芯片和电子等高科技产业、其他制造业以及外企都受创颇深，其中不少外企已经在酝酿出走，包括将总部移出上海或将产线移往其他东南亚国家。不过这位经济学者认为多数外企应该还在观望，因此六月将是非常关键的一个月，若上海解封的成效不彰，复工复产的政策宣示打折扣，或又因疫情重启封城，将重创外企对当局的信心，也助长外企的悲观氛围，更恐出现外企移出上海甚至中国的拐点。位于北京的欧盟商会和美国商会五月初公布的调查显示，23%的受访欧商今年考虑将现有或计划中的对华投资转移到其他市场，而高达52%的受访美商则说其在华投资已被推迟或减少。美国之音驻台北特约记者黄丽玲报道。